两个孩子在火灾中失去生命，一个8岁，一个5岁。我痛得无法用语言描述，感觉生无可恋。丈夫吃喝嫖赌，在外面有了孩子。他知道自己里面的黑暗，也想把我往下拉。我一去教会服侍，就被他打。我体会到，原来痛苦与赞美是不相抵触的。神靠近心碎的人，我在苦难中操练赞美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为《大火夺去两个孩子，我又落入火样的试炼》，口述小云，采访至真。我永远忘不掉那个场景，一场大火夺走了我两个年幼的孩子。我瘫倒在地上，全身都在发颤，只知道心里疼，一个劲儿的哭。哭累了，醒来后以为孩子们还在家里睡觉。巨大的打击让我觉得仿佛灵魂也随着那场大火被烧尽了。我成天失魂落魄的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剩下的只有疲惫和越来越强烈的恐惧。那年我33岁，埋葬了我的两个宝贝。孩子们在身边嬉闹的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和丈夫还挺对脾气的，但没多久我发现他爱喝酒，经常醉醺醺的，工作之余还爱赌钱，我们常为此争吵。两个孩子出生以后，丈夫不但没有改掉恶习，好好顾家过日子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在外面乱来。很多次他回家后，不是耍酒疯，就是因为输了钱，把气撒在我身上，对我打骂。家里一天到晚没有安宁的日子。有几次我甚至绝望到想投河自杀，可一想到两个孩子，还是舍不得。有一次我打算自杀，正走进水里，听到家中的狗叫、猪叫，我的心就软了。当时我禁不住想，如果这世上有一位真神就好了，他可以保护我。但我看那些烧香拜偶像的人，其实并没有真的平安。很难想象那些偶像会对我面临的处境有什么帮助。32岁的时候，我看到村里的信徒经常上教会，脸上很喜乐，给我的感觉是信神很美好。那时我的两个孩子还在，我并不明白福音。当我要寻求真神的时候，一场大火却夺走了我的孩子。那年我33岁。当时我正在家里的油菜地里干活，丈夫只知道吃喝嫖赌，什么都不管。婆婆跟着她的二儿子过日子，对我们不管不问。我一个人种6个人的地，家里地里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干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我家房子是用土坯盖的草房子，两个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不小心把房子点着了，火势很大。邻居家的孩子都跑掉了，他们兄弟俩没有跑出来，而且抱在一块儿，一个8岁，一个5岁。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？他们那么听话懂事，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？孩子的突然离世也带走了我活下去的意义。这种痛苦根本无法用语言讲清楚。我对丈夫早就失去了信心，两个孩子是我唯一的盼望。不管去哪里，只要看不到他们俩，我的心常会不安。丈夫不愿回归家庭，夫妻感情也不好。我本想等着孩子长大就好了，可现在，我未来的人生将要在没有孩子中度过，我很害怕。孩子们的离开对丈夫的打击并没有那么大，没过多久，他便恢复了在外赌钱鬼混的日子，而我每天心里遭受着失去两个孩子的折磨，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，感觉世上已经没有什么让我留恋的了，处处都能勾起伤心的往事。每天神态僵硬，接近疯狂的临界点，邻居说我像失了魂一样，都以为我精神失常了。一次失去两个亲生骨肉，我怎么能正常呢？我的心已经死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精神恍惚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不知道每天要干什么。有时，邻居们看到我在田埂间走来走去。由于伤心欲绝，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。见到村里的其他孩子，我的心又会痛起来。我还得活下去。可我已经对生活绝望透顶了。几个月后，我才渐渐缓过来，开始能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。得知我的遭遇，教会就向我传福音。信主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找到了一点活着的希望。信主之后没多久，我又经历了一次火灾。那是秋后的一天，稻田里堆着许多草垛，天气干燥，四五亩地范围中的草垛都烧了起来，火势很凶。在大火包围之下，我连忙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救救我啊！”我边跑边哭边祷告。这次脱险的经历让我开始学会要在环境中依靠神。房子被火烧了以后，没有地方住，只能住在我家鱼塘边的棚屋里。因为鱼塘很大，为了防止小偷来偷鱼，所以丈夫晚上要看鱼，不能睡觉。那时教会的大姐邀请我去教会听道，我跟丈夫商量，我晚上不睡，我来看鱼，您安心睡觉，但是白天我想去听道。没想到丈夫不但不同意，反而更加愤怒。他说，池塘里的鱼要是被人偷走了，我就把你弄死掉。他说着顺势挥起拳头，一拳打到我的鼻梁上，鼻子一下子流出很多血。他还不解气，一脚踹在我的胸口上，把我直接踢到鱼塘里。我感觉自己不是被人打了，而是好像被一只怪兽抓住了。邀请我听到的大姐看到这一幕后想要劝架，但是没有用。她立马跑回教会跟弟兄姐妹们说了我的情况，大家一起跪下来为我流泪祷告。信主后，我心里很火热，想和弟兄姐妹一起去乡镇传福音。有一个姊妹和我是一个村子的，我经常跟她去传福音。她送了我一辆自行车，但我不会骑，心里很着急，想要快点学会。秋收后，门前用来打稻子的场地很平整，适合学骑车。我竟然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，很快就学会了。会骑车后，出去传福音就省了很多力。但是只要出去传福音，回到家就会受到丈夫的打骂，比信主前更厉害。有天晚上， 外面的雪下得很大，我传福音回来后，他却不让我进屋。那时我家建了新房子后，家里有一个隔层，上头有半间房子，里面空荡荡的，我就进到里面过夜。因为没有门，里面很冷，我一夜都没合眼，就在那儿蹲一夜，没有毯子，没有被子，冻得只能缩成一团取暖。他不让我教赞美诗，不让我服侍神，我一服侍他就想办法折磨我。那时我们是六个家庭轮流放养一头牛，每家负责喂养一个月。有一次轮到我家的时候，正是夏天七月，牛拴在靠墙的牛棚里，牛棚里有一个窗户，但因为晚上需要用草驱蚊虫，窗子封得很死，里面烟气很大。丈夫让我在里面看管牛，给牛添草，我在里面热得流汗，又被烟呛得眼泪直流，而他在家里点着蚊香，开着风扇，你的死活他都不管。有一次我从街上买了一把镰刀，准备秋收时割稻子，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遇见他刚从外面赌钱回来，正坐在门前喝酒吃饭，一见我便走到我跟前，把镰刀夺走，扔进了门前的河沟里，然后让我下沟去把镰刀捞上来，故意想让水里的刀割伤我。看到他生气的样子，我很怕，水沟很深，我心里更难过。镰刀是让师傅裁磨过的，我不知道落在哪里，心里害怕会踩到上面。我在找镰刀的时候，就默默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这个刀口不要朝上。神保守我，没有伤到我的脚。村里的大伯大妈看到他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我，就跟我说，你为什么哭呢？为什么不还手？为什么不还嘴跟他吵？他这么对你，那你怎么还能这样忍耐他呢？这种人忍他有什么用？我也向神诉苦，但是诉苦到最后，我想到神的话，就靠着神一次次学习忍耐，学习饶恕。他一回家，我就关心他，好好服侍他，我只能凭着信心不跟他吵闹。没过多久，他母亲过世了，此后他也很少回家，我就负起了家里全部的担子，一个人插秧，一个人收稻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经常能去聚会，能亲近神，心里便没有那么大愁苦了。那时我常在祷告中感受到魔鬼要来夺走我的一切，但主却要救我的性命。两个孩子走了之后，我很渴望再有一个孩子，但因为早已做了结扎手术，自己没办法生育。有一年春节后，丈夫去城里干活去了，一天晚上我在家里读圣经，外面突然轰隆一声响，仔细一听是炮仗声，我连忙跑了出去，看见门口放了一个孩子，是个女孩，刚生下来没多久，脐带都没剪掉。我那时也没钱，怕养不活她，但孩子送来的时候，被子里面装有200多块钱，这钱救了孩子的性命。孩子刚一送来，逼迫又来了，丈夫得知人家送孩子的事，回来后就叫我把小孩送到大队处理。队里的人把孩子抱走，并对我说，交了钱才能给小孩，否则不会把孩子给我。我和丈夫要钱，希望把孩子赎回来，可是他不给我钱。我被两头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能仰望神。我求教会的姐妹们为我祷告，我说，因为是上帝赐给我的孩子，我不能把他再送走了，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。结果孩子在大队待了一天一夜后，被平安地送回来了。教会姐妹们很支持我，在他们的祷告和帮助下，让我拥有了这个孩子，安慰了我的丧子之痛。 但丈夫的逼迫仍在继续。他说，一听到我唱诗就难受的要死。我就是不让你唱，就是不让你去教会服侍。女儿那时还小，看到他虐待我，就吓得躲在一旁。孩子说，爸爸，你们别吵嘴，我害怕。但他还是不听，把我当成眼中钉。他在外面有了别人以后，我也为他祷告，求神能够软化他的心，让他回心转意，不让这个家一直破碎下去。可是每一次想和他好好沟通，他都敷衍我。他知道自己里面的黑暗，也想把我往下拉，见不得我寻找光明的事情。有一年种油菜的时候，为了准备第二天要上肥料，我一个人从家门口一挑一挑把农家肥往田里送。因为太劳累，导致晚上发高烧到40多度，我烧得浑身无力，无法行走。那时女儿也只有5、6岁，离医院很远，我自己没法去，也没法叫人。我一夜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宣告神的话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求神医治我，求神在早晨鸡叫我要起床之前让烧退下来。感谢神的怜悯，鸡叫的时候烧就退了。在极度软弱疲乏的时候，我借着祷告和读经感受到了神的同在。在逼迫越厉害的时候，我越是依靠神，越愿意忍耐，我得胜的能力就越大。女儿10岁的时候，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孩子，就回来跟我离婚。现在我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丈夫在我们结婚时信的主，虽然没多少文化，但是很支持我服侍神。他很敬畏神，听了道就知道去行。我一直为女儿的成长和未来祷告，如今女儿也已经进入婚姻，更感恩的是她嫁给了教会的传道人，神特别的恩待了我。神带领我在教会里服侍，我本来没有文化，悟性也差，但是我很愿意赞美，看到其他教会都有弹琴的弟兄姐妹，我心里有个感动，我要赞美主，赞美他使我脱离一切黑暗，救赎我的生命。于是我用了2、3年的时间，利用农闲时间去学习乐理和弹琴。司琴的老师看到我愿意学习，于是主动愿意到我家里来教。我很感动，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恩典够我用，让我学会弹琴，带领弟兄姐妹来赞美你。我凭着信心和祷告，上帝一步步带领我学会弹琴，能在教会里服侍。我很喜欢旧约里约沙法的故事，他遇到了一大堆令他苦恼的事情，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但他的眼睛一直仰望神，神总能解决看似不可能的事情。遇到敌人，约沙法没有派军队去解决问题，而是派了一支唱诗班去唱诗赞美神。神是得胜的元帅，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环境，这是我爱赞美神的原因。如今我的女儿也在教会里弹琴服侍。信主后遭遇过大大小小的环境，神帮助我一次次胜过了。那些年我最大的苦难都是来自前夫的逼迫，软弱中我想到圣经中那些信心英雄，路德、约伯，这些榜样就好像在我身边一样，神也用他的话语给我力量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、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曾经多少次， 前夫拿着棍棒来兴师问罪，我就想起这段经文。读经的时候，看到大卫向神倾诉自己的遭遇：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于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我学习大卫试着把痛苦交给神，把烦恼、疲惫、泪水倾倒在他的面前，坦诚我的感受，把我最深的痛苦、最大的损失交给神。当我说出这些真实的情感或者情绪时，我常感到一种释放和自由。与神交谈时，我不再觉得我需要把痛苦压下去。我并不是等痛苦消失了再去赞美主。这么多年，我亲身经历到，痛苦与赞美是不相抵触的。跟随神的人也会有苦难，但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操练赞美。生活充满苦难，但是神接近心碎的人。没有人能真正承受得住苦难，除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我不再因为苦难而埋怨上帝，而是将我的破碎交给他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就是主耶稣，他的手臂环绕着我，把我从黑暗中拉到最安全的地方。当我呼求神时，他已经在那里等着倾听，已经与我的每一步同在。神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是我生活的写照，被试炼，被压碎，被践踏，经历水与火，十几年的逼迫，被逼得没路可走。如果没有神，我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。信靠他，就好像主每天都在我身边行走。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被主抱着。神把我带到一个有光的地方，使我对人生有了期待，直到他召我回天家的那一天。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想相信耶稣的，请添加境界微信号联系我们。
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每当我彷徨失措软弱无助的时候，我要在你怀中安息。你的时候不同我的时候，我要等候不住感谢祈求，直到黑暗会过去，我要在你光中欢喜。谁能抵挡我？若你要帮助我，困难算什么？痛苦算什么？在他们的背后，是你祝福的手。孤单算什么？羞辱算什么？你的爱是那么深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全心依靠你，你是我主，我的拯救。带领我， 帮助我，困难算什么，痛苦算什么，在他们的背后是你祝福的手，孤单算什么，羞辱算什么，你的爱是那么深，你的恩典够无用，我是自己。